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利未记里，繁琐的献祭礼仪，尤其是祭司也要承接圣职仪式的赎罪祭和燔祭等等，其实都在强调表明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要想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领袖，都需要洁净后才能靠近神。但是祭司比普通人多了很多特权，尤其是大祭司不单主持祭礼，还对他人犯了什么罪要做出判断，并享有圣名供奉的祭物等等。那么如果大祭司以权谋私，徇私枉法，贪得无厌，那岂不会随意的解释圣约，随便的判断圣名，甚至在祭物上敲诈勒索吗？会的，实际上这在圣经里是有先例的。圣经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一位叫以利的大祭司，因放任他的两个祭司儿子犯罪，并在祭物上干犯献祭礼仪，以致他们一家几代人都被神重重的降罚。而在历史历代的现实生活中，人滥用权力的罪更是极为普遍。神职人员若是如此行，还不单会给神抹黑，甚至会让整个世界都偏离正轨。像中世纪罗马教廷的黑暗统治就是明证。当时手握圣职的人，权力被不断放大，他们任意曲解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普通人不仅没有读圣经的权利，更没有解释神话语的权利。甚至在今天看来都无法理解的赎罪券，竟然在当时非常盛行。人犯了罪，不仅要向神职人员告解认罪，还要购买一定数额的赎罪券，说是这样就能减免来自神的惩罚。而权贵们也因此勾结神职人员，又使他们越发滥用手中的权力，任意地判罚他人有罪，借此聚敛财富。当然在今天的世界，那些花钱买罪和花钱免罪的事情仍然到处可见，但在神国里，人除了认罪悔改，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罪得赦免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利未记》的7章9到38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《利未记》的7章1到10节就讲述了祭司献赎愆祭的责任，其中9到10节就涉及到素祭中归给祭司的份，无论是用油调和的还是没有加油的细面，都归给祭司平分。利未记的7章11到38节就讲述了祭司献平安祭的责任和相关的规定。平安祭按照目的分为三类，分别是感谢祭、许愿祭和甘心祭。人无论何时决定感谢神，都可以如此来表示。例如严重疾病蒙神医治痊愈，平安度过危险灾害等等。还愿祭是照人向神所许的愿而履行的，而甘心祭呢，则不需要特别的原因，随时都可以献上。动物的脂油是寄生的上好部分，只能够献给神，人他是不可以吃的。那么另外呢，血它是生命的源流，而生命是神所赐的，唯有神能够赐予生命，所以血应当归于神，而不归人随意使用。任何人吃了血，必从民中剪除。神吩咐以色列民必须亲手献上平安祭，他们要花时间跟心思来向神去表达感恩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，也应该凭着信心常常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以及谢意。好，当献平安祭的时候，在祭坛之前摇一摇祭牲的腿和胸，称为摇祭。祭司摇的这一部分祭物呢，最后归于他们。祭司这样做是表明将这个祭献给神，神又将之来归还给祭司。这些祭物呢，直接供应祭司的生活所需，保障他们料理神会幕的事。在旧约时期，神要他的百姓遵守多种礼仪，给他们许多教导，这些礼仪都是神教导人学习的宝贵的功课。但是时代久了，人们对这些礼仪的意义就渐渐地变得麻木，不再领会神的心意了。那么同样道理，今天倘若你的教会只注重枯燥的宗教礼仪形式以及毫无实质的敬拜，你就要重新找出每一项礼仪的意义，使敬拜充满属灵的活力。愿我们都能够时常跟神来亲近，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求神赐我们智慧，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旨意。好，利未记的8章就12次的提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最后的关键句子是在第36节，经文说，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这里说的一切事是神所吩咐的，分别为圣呢，必须按照神所吩咐的方法来去做。有些人就认为了是利未记发明了祭司的职分，但这里的经文却清楚明白告诉我们，祭司们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，是按着神的旨意行的。你要相信圣经是不会有错误的。祭司们行了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事，是神设立了祭司的职分的。好，我们看利未记的8章1到3节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，并将圣衣、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、2只公绵羊、一筐无酵饼都带来，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。神晓谕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祭司成圣所需用的一切物品，就来到会幕的门口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张买杂货的清单，但是每一项物品都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摩西要召见会众，见证祭司成圣的仪式。这必定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聚会，他们见证神使用软弱的人，要他们分别为圣服侍神。神在你我的身上也做相同的事。希伯来书7章28节说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 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基督他是真正圣洁的，除了基督，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圣洁的。但奇妙的是，神接受软弱的人。如果神要求完美，我们全都是没有资格。感谢神接纳我们这些软弱的人。好，利未记的八章四到五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，摩西告诉会众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。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了，那么会众呢，也顺从的聚集在一块儿。摩西对会众解释说，他是按着神的吩咐来行事。利未记的八章第六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，用水洗了他们。摩西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就带到洗濯盆前去洗涤，这是要显明，如果要服侍神，就必须是圣洁、纯净、清洁的。他们已经在燔祭坛前得到赦免了，但是还是要洁净。有很多人说，他们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有资格服侍。没错，得救是先决条件，但是服侍主的人必须先得洁净，要先洁净了才能够为主所用。请看以下的这些经文，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灵他一路更新我们，我们需要从主而来的洗净。那么主用什么来洗净我们呢？就是用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得到洁净。主耶稣说，门徒需要清洗，因为他们的脚脏了。他们都洗澡了，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得救了，除了卖主的犹大。可是如果他们要跟从主耶稣，还要洗脚。洁净是为了服侍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洗呢？就是借着认罪悔改，使我们得到赦免和洁净。你希望被神所使用吗？那么要认罪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按着神的方法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要么就按照神的方法，要么就不要服侍。神有他做事的方法，我们必须学习顺服神的旨意。好，利未记的八章第七节经文记载，给亚伦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穿上外袍，又加上以弗德，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。大祭司的穿戴呢，像是一幅图画，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。那么这就让人想到我们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，他有无比的恩典和荣耀。每一个物件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，大祭司身上就穿戴了八种物件，其中四件和其他的祭司是一样的，那么另外四件呢，是专属大祭司的，把他和祭司们就给分别出来。这些圣服代表的是荣耀和美善。所有的祭司都有的四件就是外袍、腰带、冠冕，或者是称为圣冠，以及裤子。除了冠冕以外，其他三件都是用白色细麻布所做的。白色细麻布代表公义，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穿戴基督公义的外袍，要服侍神穿上公义袍，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，还要束上腰带，表示积极的顺服。 所有的祭司都要穿上外袍和腰带，这是祭司基本的穿着。对这些圣服，出埃及记的第28章的经文就做出了详细的描述。利未记的8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又给他戴上胸牌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。有关胸牌的详细描述呢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第28章。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，乌灵是亮光的意思，土明是完美的意思，所以乌灵和土明代表光明和完全。有些人就认为乌灵和土明和律法有关，也许十诫呢写在宝石上了。诗篇19篇7到8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乌灵和土明与确定神的旨意呢是有关系的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属灵的含义的。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神的引领，好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好，利未记的8章第9节经文记载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，就是圣冠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大祭司的圣冠是加在冠冕上的，上面就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这些穿着将大祭司从其他的祭司中给分别出来。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，我们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的荣耀和美善。主耶稣他为我们死，成就救恩，他拯救我们。现在呢，耶稣在天上，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。罗马书5章10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约翰福音14章第19节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亚伦的儿子在他身边穿着简单的细麻布衣服，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儿女穿戴着基督公义的外袍，共同仰望这天上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2章10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我们这些迷失的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主耶稣就以他的公义来去遮盖我们。祭司的两个肩膀上各有6颗宝石，每一颗宝石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，胸牌上也有12颗宝石，每一颗宝石也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。大祭司把以色列国担在肩上，放在心里。肩膀表示力量，心表示爱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利未记的8章第10节经文记载，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，使它成圣。希伯来书9章21节就提到，摩西把血洒在会幕和所有服饰的器皿上。那么现在是用油来膏抹，这表示借着献祭，选民已经被血所洗净，被赎回了。用油膏抹，膏油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。今天圣灵可以自由地在教会中来去行走，在敬拜和侍奉当中来做工。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好，利未记的8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，又用膏油在坛上坛了7次，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，并洗濯盆和盆座，使他成圣，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，使他成圣。好，弹膏油的动作代表成圣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可以服侍神了。亚伦不是弹膏油，而是用抹膏油，他全身都浸在膏油中。诗篇133篇第2节说，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正像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一样。膏油让人就联想到圣灵。约翰福音3:34说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也就是说神的圣灵与基督同在。请注意，膏抹亚伦是在祭司们献赎罪祭受血的洁净之前。那么这就让人想到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本身并不需要献赎罪祭的，我们需要，但是他不需要。希伯来书1:9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为了救赎我们，主耶稣他就以无罪之身在十字架上就成了永恒的赎罪祭。好，利未记的8:13经文记载，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就提醒我们信徒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穿上基督公义的外袍。好，利未记的8:14经文记载，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。帐幕和其中的器皿因为抹圣油而成圣，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也必须献上赎罪祭，罪才可以得到洁净。献祭和膏油成圣同等重要，为整个仪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神要求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民族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一切能污秽敬拜的日常生活事物都必须要除去。帐幕所在和帐幕内外都必须圣洁，那么只有这样，在帐幕所献之物和举行的敬拜才被神所悦纳。公牛是大祭司献赎罪祭的祭物，亚伦和他儿子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，表示他们的罪就转到祭物的身上，那么这个是按手的意思。虽然他们服侍神，神依然在他们的心板上刻下印记，他们是罪人。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仆人应该时时警醒，自己仍然是一个罪人。诗篇40篇12说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罪人吗？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们总是要等到病痛难忍的时候才会去看医生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就不会来到基督面前。诗篇38篇4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如果你实在担当不起了，那么就找一个人来替你分担。马太福音11:28，主耶稣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任何人都别想在神面前装模作样，耍小聪明，欲盖弥彰。神他清楚得很，我们还是对神来去说实话吧。好，利未记的8:15-17经文记载，就宰了公牛，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，使坛洁净，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洁净了。又取葬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，除非我们了解献祭所代表的属灵意义，否则这个仪式是毫无意义的。这个仪式和赎罪祭一样，但是血是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，而不是抹在会幕中的香坛的四个角。甚至呢，用来盛装血腥祭物的祭坛也要用血洁净成圣。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，完成救赎的不是木头的十字架。很多人就以为啊，值钱的是十字架，这个错了。十字架毫无价值，宝贵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主耶稣。虽然耶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但是他是无罪的。主耶稣虽然被当成是有罪的，但是他是从罪人当中分别出来的，他不是罪人。 还有，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出来的。好，利未记的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宰了公羊。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把羊切成筷子，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，用水洗了脏腑和腿，就把全羊烧在坛上，为馨香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，这段经文提到承接圣职仪式的燔祭，通过赎罪祭除去神跟人之间的一切拦阻，之后呢，献上燔祭，象征完全的奉献。燔祭乃依照利未记的一章三到十三节的条例来献上，也是由摩西主持。祭司献此祭就表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庄严宣告信守跟神的盟约。就把全羊烧在坛上，那么这里的全羊指的是除皮之外全部的肉，象征献祭之人全然奉献给神。燔祭是在赎罪祭之后才献上，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，除非我们是按着神的方式对付罪的问题，否则我们是无法领会基督的荣美和宝贵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会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八章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旧约时代，人想要罪得赦免、洁净成圣的办法就是献祭，让祭身代替罪人受死。但掌管祭礼的祭司毕竟是人，就有可能贪赃枉法，让献祭失去了意义。而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以无罪的生命成为赎罪祭品，替罪人受死，并成为神和人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保，完全和完善了大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主耶稣一次献祭就解决了人的罪性所无法弥补的问题，而我们只需要坦然无惧向神认罪悔改，就能得着赦罪的恩典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。